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地的被制服，那恐怕是永远的时候，或者是长期的事。地人背叛神，所以地也背叛人，一直到今天，地要能够长出好东西，即使在挪亚之后已经被祝福了，不像该隐的时候，亚当夏娃出伊甸园的时候那么糟糕，但是要制服他，让那为人来效力，能够多产生美好的东西，那还是需要一番厮杀哈，一番不断的流汗、流血，而且在这里人也常常犯很多错误哈，就是人在征服地的时候，把地也污染了、污秽了，像迦南人一样，那也是一件非常可悲的事情啊。地不应该是被我们乱用的，地应该是被我们善用的。好，现在地被他们制服了，以色列中其余的七个支派还没有分给他们地耶。哦哟，我们这看就更复杂了。哦，原来，现在以色列得到产业的或者有地方可以居住的，就是马拿西、以法莲，还有犹大支派，或者说利未支派，这。其他这些支派呢都还没有嘞，那以色列的这些支派呢，是他们的错吗？是他们的错，起码就这样来看啊，除非约书亚故意说了一些掩盖的事情啊，就是其实是约书亚没有弄好，当然应该不是约书亚没有弄好，约书亚是一定把这个地都分给别人，约书亚并没有能力自己去替他们，也不应该自己去他们帮他们打下这块地啊。现在约书亚对以色列人说，耶和华你们列祖神所赐给你们地，你们单言不去得，要到几时呢？你们每支派单选三个人，我要打发他们去，他们就要起身走遍那地，按着各支派应得的地业写明，这写明就是说做图画图啊，就回到我这里来。他们要将地分作七份，犹大人住南方，住在他的境内，约瑟人家人住北方，住在他境内，你们要将地分作七份，写明了拿到我这里来，我要在耶和华我们神面前为你们研究，利未人在你们中间没有份，因为供耶和华祭司的职任就是他们的产业，加德支派、流便支派和马拿西半支派已经在约旦河东得了地业，就是耶和华仆人摩西给他们的，画地势的人起身去的时候，约书亚嘱咐他们说，你们去走遍那地，画明地势，就回到我这里来，我要在示罗这里耶和华面前为你们研究，他们就去了，走遍那地，按着诚意分作七份，写在册上，回到示罗营中见约书亚，约书亚就在示罗耶和华面前为他们研究，约书亚在那里按以色列人的支派将地分给他们，便雅悯支派按着宗族所研究所得之地是在犹大约瑟子孙中间。好，这便雅悯得到这块地，好，就是这七个支派没有，现在得的方式也很有意思啊，就是约书亚现在年纪也大了，也累了，而且他也需要让这七个支派的人尽一点力量啊，显然他们都没有怎么做，或者我们也可能想到说他们也有跟弟兄一起去打仗，但打了都给了这其他这几个支派了，那这七个支派就都没有，现在还是要给你们，但这给就真是很有意思，就好像今天我父亲说，哦，那个新义计划区这块地方给你，这个敦化南路，仁爱路这段，给你弟弟，然后，反正就是在天价总统府那边，给你姐姐，然后你们就去啊，画一下你们要的地方，画完了回来给我，那就是你们的。各位，哪有这事啊？今天恐怕就是一个最大的财团也不能够，说要有信义计划区就有信义计划区，那个钱不是任何个人不要讲的，就算一个财团恐怕也没有办法负担那么大一块地，那么大的钱，那么多的钱，现在你画一块地方那就是你的啦， 那些你们支派的，对，就是你们的，你们需要有地方，你们因为上帝给你们，你们现在还没有那个迦南人住在那里，你就先画，画完了就给你。那这说起来也有点危险，也有点像探子所做的，因为还是别人所掌握的。这时候我们已经在约书亚记看到，哦，实在蛮复杂的。那个时候那个地方实在不是那么容易得到的，或者说看起来得到，结果还有很多的未知的因素在那边啊，就我们在这里才看到还要去画地势啊。好，现在卞雅敏他们研究得了一个地方了，画了，然后还要再研究，这个我们也不知道啊，可能那个界限啊，或我们今天讲麒麟地啊，还没有弄得很清楚。十二节，他们的北边是从约旦河起，往上贴近耶利哥的北边，又往西通过山地，直到伯雅文的旷野，从那里往南接到路斯，贴近路斯，路斯就是伯特利，又下到这些地方。好，这界限呢，我们也就不去再讲了，很有意思吧？就是那个界限是怎么画，怎么画，怎么画到哪里的。第二十一节，便雅悯支派呢得到的城是这多少城，然后属城的村庄，这个写法我们看过哈。这里包括也有耶布斯，就是耶路撒冷。你看，便雅悯这个支派呢，它所在的地方呢是犹大和以法莲中间的哈，就这都是大支派，冲突也很多哈。第十九章这个西面所得的哈，这个他所得的地方多半都在犹大支派里面，后来我们说过西面的支派也慢慢就是消失了哈，或者说他们就被犹大所同化掉了哈。他们在第十九章第一节为西面支派的人按着宗族撵出第二阄，他们所得的地也是这里这里这里这里哈，不是很多哈。在第九节有讲到西面人的地业是从犹大人的地业中得来的，因为犹大人的份过多，所以西面人在他们中间地业中间得了地业哈。这个得的过多是他们霸道呢，是他们很勇敢把别人抢地得到的多呢，还是怎么样，我们也不知道。不过西面呢就在这里得一些地哈。第十节为西布伦人按着宗族撵揪出来的地啊，是这些，下面这些就讲的简单了哈。十七节为以撒迦人按着宗族撵出第四阄，他们是这些地方。第二十四节为亚设支派按着宗族撵出第五阄啊，他们是这些地方。然后三十二节是拿弗他利，四十节是但啊，但这个支派也是比较惹麻烦的哈。在第十九章的二十节四十七节那里有讲哈，但人的地界越过原德的地界，因为但人上去攻取利善，用刀击杀城中的人，得了那城，住在其中，以他们先祖但为名，将利善改为但啊。但是一个比较强悍的支派哈，在利未记里也有讲。四十九节，以色列人按着境界分完地业，就在他们中间将地给嫩的儿子约书亚为业，是照耶和华的吩咐，将约书亚所求的城，就是以法莲山地的亭拿希拉城给了他，他就修那城住在其中。啊，这又有意思。这不是相当民主吗？或者是约书亚相当低姿态吗？最后他要一个地方。他应该向耶和华要自己去打，结果不是，是以色列人呢，好像给这个党国元勋呢一个酬劳啊，也是耶和华吩咐的，这个地方提拿西拉城给了他。第五十一节，这就是祭司以利亚撒和嫩的儿子约书亚，并以色列各支派的族长，在示罗会幕门口耶和华面前撵阄所分的地业，这样他们把地分完了啊，这是很有意思啊，就在耶和华面前这样分，所以他们应该也不敢吵得太厉害，或者说不敢有什么吵，因为这是上帝他所做的事情啊。哦，好，最后是 约书亚得到一块地，最后呢是约书亚在得这块地的时候呢是从以色列人那里得到的。我们还是说这非常有意思啊，上帝给他恩典哈。这我们回想到在民数记27章，摩西是对耶和华说你一定要另一个人呢，那约书亚就在那个时候被选出来了，然后约书亚是在众人面前被安立的，也就是给众人面前很多的荣耀，叫人家尊重他。在约书亚记第一章我们也看到，就是这个嫩的儿子约书亚呢，他得这块地，神也叫他刚强壮胆，不要害怕。我们也再想一下约书亚啊，他原来的名字是何西阿，这个在民数记第13章第8节，属以法莲支派有嫩的儿子何西阿啊，所以他是以法莲支派的。那在这个时候他才得到了这一块地。耶和华晓谕约书亚说，你吩咐以色列人说，你们要照着我借摩西所晓谕你们的，为自己设立逃城，使那无心而误杀人的可以逃到那里，这些城可以做你们逃避暴雪仇人的地方。那杀人的要逃到这些城中的一座城，站在城门口，将他的事情说给城内的长老们听，他们就把他收进城里，给他地方，使他住在中间。若是暴雪仇的追了他来，长老不可将他交在暴雪仇的手里，因为他是素无仇恨，无心杀了人的。他要住在那城里，站在耶和华会众面前听审判，等到那时的大祭司死了，杀人的才可以回到本城本家，就是他所逃出来的那城。于是以色列人在拿弗他利山地分定加利利的基底斯，在以法莲山地分定示剑，在犹大山地分定基列亚巴，基列亚巴就是希伯伦，又在约旦河外耶利哥东，从流便支派中，在旷野的平原设立比细啊，就这都是一些逃城啊。这些逃城呢是逃在那里啊，逃到那边，这我们在以前就已经看过了，就是摩西的时候已经有这样的规定。我们说这是很稀奇的事情哈，就是会误杀人。哎呦，真的那时候有这么多误杀吗？有那么多无心而杀了人的人吗？以至于需要有逃城啊？应该就有心杀人都不会很多啊，何况是无心杀人？但是，的确是有这个情形。那耶和华给这无心杀人人，他有个地方可以去，就是去到逃城这边。去到逃城这里呢，在民数记35章那里有讲到说，这个逃城是6座啊，在约旦河东有3座，在迦南地有3座，这都是利未人所住的地方。这在民数记35章也有讲，利未人总共有42座。6座加上6座朝臣就是48座。无心杀人到这里逃城啊，逃城也让我们想到祭坛，因为祭坛也是人逃去躲的地方啊，那个是也是逃避那个灾难，是在利未人的城里面。那也许我们也可以想到神职人员总应该都是一个逃城，有人不管是犯了什么样的错误，是无心杀人他就过去得到护庇，得到保护。虽然大家都是罪人，但是有些人状况特别悲惨，就特别多的特别的一种保护。状况特别悲惨当然就是指他们杀了人而且又是素无仇恨的，这真是非常可悲啊。我们如果把它应用广一点，就是利未人教会神特别服侍神的，要有一种特别大的同情心来帮助这些有这种苦情的人。当然他不可以离开，就是逃来的人不可以离开一直到大祭司死了，这是从现实来讲，就是让要报血仇的人心里能够平静一点，过了一段时间。从属灵的意思来讲，真是不是大祭司的死就是一定要有人死了，那个无心杀了人置人于死的人他才可以回去，是不是这里有种代赎的意思呢？ 那逃到逃城的人是不是希望大祭司快点死才好呢？啊，这些我们都值得去想一想哈。那个神给这个制度很有意思，我们能够理解的就是会有错误，会有错失。这个错误错失，如果真是相对来讲是一个无辜的哈，我说相对来讲，因为我们没有人是无辜的，绝对的意义来讲，我们都是有罪的。但是相对来讲是无辜的，神让你在这个世界上还有地方可以去，还可以逃，还可以被保护。我们当然希望这样的人不会太多了，那否则都是杀人逃到那里，那也太奇怪了。但是就算一两个，可能这种情形就是很少，一两个、两三个，他可以在那里平安。那也是，虽然除了怜悯以外，也需要很大的公义和智慧，因为他要来到这里受审判，而且这个审判是在会众面前，就是所有的这些立位人面前的审判。你要怜悯恩待人，但是你也要公义正直智慧的心。好，我们继续来看第21章。那时利未人的众族长来到祭司以利亚撒和嫩的儿子约书亚，并以色列各支派的族长面前，在迦南地的示罗对他们说，从前这利未人来了从前耶和华借着摩西吩咐给我们诚意居住，并诚意的郊野可以牧养我们的牲畜，于是以色列人照耶和华所吩咐的，从自己的地业中将以下的诚意和诚意的郊野给了利未人。这恐怕也是我们可以学习一下，就是利未人来要的。这以色列应该主动给，各位真来的不香哈，我们争一个东西给人家给我们就不太好吧，应该主动的。可是有的时候你为了教别人的时候，或者说人就是这么多罪恶，就是不会主动的来给，那你只好按着神的话去提醒他了。这我也是，我不知道哈，这我最近听到这样的事情，就是有一个服事团队被邀请到一个城里去服事，去跟那个城的一些基督徒或者是就是某个教会的基督徒去训练他们教导他们。这个是要远渡重洋而到另外一个地方。那么等到服事完毕了以后呢，每个人得到一个纪念品一支圆珠笔做一个纪念品。这我都不知道飞机票啊住宿到底是谁出的啊。那这个对那服侍人来讲，我想是十分的不愉快啊。我不知道，当然我不知道是不是应该，我们应该学习就是一开始就讲清楚，说你们来你们需要负担什么，或者你们通通做义工，通通都是你们自己掏腰包还要来这里，甚至还要花钱来，还要奉献钱，这个我想也可以，就是你先讲清楚，让人家心里有个数，或者是让人家的侍奉和奉献是喜悦的。当然这都有流弊了，但是我觉得先讲清楚那个条件，甚至给人家一些考虑，我觉得是好的哈。我想在外邦人当中一定是这样做。当然也有人说我们不能这样做，这就是没信心也没爱心了，是为了钱来服侍的。我这个危险我承认也是有哈。但是你从这里来看，好像利未人就讲以色列人应该知道要给他们，以色列应该知道这是没有地业的人，我们主动要给，要不然他们很辛苦。但是如果这需要提醒的时候呢，可能利未人也只好提醒了，就让人家说我们是贪心吧，就让人家说我们在要钱吧，我们不是，我们是在提醒你，我们是希望你能够蒙福，照着神的话去做。好，我们今天讲这里祷告。天父，我们求主恩待我们，主，我们愿在这些事上，我们既不愤怒，也不冷嘲热讽，我们都有一个平静安稳的心，愿意顺服你，知道你的带领是美好的。我们感谢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来昌牧师的案卷查经系列，我们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这项福音事工， 请在我们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让我们一起传福音，结出更多的好果子，来荣耀神。